关税是否可能引发美国经济衰退，川普突发重大表态，通缩压力巨大，中国通胀率13个月来首次跌破零。川普预计泽连斯基会同美国签署矿产协议，前央行行长任加拿大新总理，对川普释放强硬信号。各位 YouTube 和干净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3月10号星期一，欢迎收看财经世界，我是魏玲。综合报道，川普在星期日接受福士新闻采访的时候，坚称业界已经够清楚，并猛烈批评了一些对他计划感到困惑的企业的言论。他说，他们总是说我们想要明确，这个话简直好像一个声音片段，听起来不错，但是多年来全球化主义者、大全球化主义者一直在剥削美国，他们一直在美国拿走钱，而我们做的只是拿回其中的一些。当被问到他会不会预测今年会出现衰退的时候，川普说，我很讨厌预测的这些东西，会有一个过渡期，因为我们做的事很大，我们正是将财富带回美国，这个需要一些时间，但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应该是好事。当被问到他是不是指最近几日加拿大和墨西哥两国的关税政策导致美股下跌的时候，川普回应说，我要做的事是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你不可以真的只是望住股市，你不可以按季睇，你要去做对的事。当被问到他觉得对美国入口商品征收关税会不会加剧通胀的时候，川普表示，你可能会明白，与此同时你估怎样，利率下降了。对于关税已经导致市场出现重大波动，川普重申，随着时间的推移，关税可能会上升，他们可能会上升，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有可预测性。川普还说，我想在4月2号之前帮美国汽车制造商，4月2号一切都是对等，他们收我们多少收费我们就收他们多少收费。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星期日在美国 NBC 节目中承认，关税将意味着美国人买入口商品的价格上升，但是美国产品会变得更便宜。他表示，美国人绝对不应该为经济衰退做准备。卢特尼克补充说，任何看衰川普的人就好像一年前觉得川普不会赢的人一样，你将在未来两年见到美国最强劲的增长，我绝对不会赌经济衰退，无可能。卢特尼克在星期日还证实，川普之前宣布的对入口钢铁和铝征收 25% 的关税将会按计划在星期三 ,3 月12号生效，但是同时说对加拿大预制品和木材产品的关税将会推迟到4月2号征收。中共国家统计局在9号公布2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减是 0.7%， 从上个月的增长 0.5% 下滑，不单止终结一年来的疲弱物价升势，亦都是13个月来首度跌破零，显示中国持续的通缩压力，以及在贸易紧张升温的时候，中共决策者面临刺激内需的挑战。数据还显示，排除波动性大的食物和能源价格，中国核心 CPI 年减是 0.1%， 是2021年以来的首度下跌，亦都是超过15年来第二次的萎缩。此外，2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年减是 2.2%， 是连续第29个月落入负值区间。数据公布之后，进一步加剧了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暗淡前景。在星期一，香港恒生指数大跌 1.8%， 中国沪深300指数跌 0.7%。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经济学家提醒说，星期日公布的疲弱数据表明，即使在最近转向刺激经济之后，要说服谨慎的中国家庭打开银包消费，决策者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这些经济学家说，这个是一项艰巨任务，但是对于在关税冲击之下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至关重要。在上个星期，中共高级官员陈长生在讲明决策者的想法的时候，强调持续的低物价将会压抑企业投资，升高债务负担。他的言论亦都呼应了一些经济学家的疑虑，他们担心中国恐怕陷入类似日本1990年代经历的经济陷阱，当时资产泡沫导致多年的经济停滞。 中国将今年财政预算赤字率上调到 4%， 是30多年来的最高水平，显示中国的物价前景恐怕更为暗淡，决策者并不指望今年的价格将会明显反弹。花旗银行分析师指出，中国的预算赤字率意味今年的未经调整的目标是 4.9%， 以及 GDP 平均指数是-0.1%，这个亦都是衡量一个经济体物价水准最广泛的指标，是连续第三年的负增长，亦都即是说房市崩盘尚未筑底，以及支出疲弱之下，中国现在正走上1960年代以来物价最长的跌势之路。联合私人银行经济学家卡鲁斯·卡萨洛亚在最近一份报告中表示，这个过程可能需要时间，因此我们必须预计通货紧缩压力将会持续整个上半年。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你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多谢支持。在星期一，全球股市遭遇开门黑，欧洲股市追随亚洲股市跌势，伟佳股票期货下跌，国债收益率略升，主要是由于川普总统的保护主义政策和联邦政府工作人员削减措施削弱市场对美国经济持续超越的信心。投资者仍然担心不断升级的全球贸易战和它对美国经济的潜在影响，对世界最大经济体是否会陷入衰退的疑虑正在酝酿中。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一接受福士新闻采访的时候，被问到关税是否可能引发美国经济衰退的时候，避而不谈，市场对这个解读为默认。 Capital.com 高级金融市场分析师 Carl Roder 表示，和第一个任期不同，这次川普似乎更加专注于经济进行结构性的调整，即使这个可能会牺牲短期增长。货币市场方面，美元承压，欧元持稳，大宗商品方面，原油价格下跌，黄金价格再度测试2900美元的水平，比特币再度下跌。彭博社报道，川普在星期一接受福士新闻采访中重申，泽连斯基在2月28号在白宫会晤的时候不知道感恩，导致到资源协议和停火外交受阻。在美国向泽连斯基施压，要求他和莫斯科停火之后，乌克兰和美国官员这个星期将会在沙地举行会议，重启谈判。当被问到他是否预计泽连斯基会回来签署矿产协议的时候，川普说，是的，我是这样想，我认为这个会发生。川普补充说，泽连斯基在拜登任内从这个国家拿走钱，就好像抢小老哥的糖，而且我认为他并没有心存感激。在施压泽连斯基要求他同意和俄罗斯停火的时候，川普政府表示，草拟的关键矿产协议代表美国对乌克兰安全的经济承诺。当被问到乌克兰如果不能够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存在下去，他是否会感到无所谓的时候，川普说，乌克兰可能无论怎样都没办法存在下去。路透社报道，在美国和加拿大贸易战打开的时候，在星期日的官方结果显示，前央行行长马克卡尼赢到加拿大执政党自由党领袖的竞选，并将代替杜鲁多担任加拿大总理。卡尼的获胜标志着加拿大首次由没有真正政治背景的局外人担任总理。卡尼上任之际，加拿大正处于动荡时期，加拿大正和长期盟友美国陷入贸易战，并且必须尽快举行大选。卡尼向川普政府释放强硬信号。卡尼在获胜之后发表讲话的时候说，我的政府将会维持对美国的关税，直到美国人对我们表示尊重。他还说，美国不是加拿大，加拿大永远不会以任何方式或者形式成为美国的一部分。资深评论员秦鹏在 X 平台发帖指出，卡尼的当选引发了不同的声音，支持者认为他的金融背景和国际经验令他适合应对川普的经济威胁，而批评者担忧他缺乏政治经验，而且和杜鲁多政策的高度延续性可能没办法扭转自由党的民调劣势。秦鹏表示，鉴于他的经济专长和国际声誉，卡尼被寄予厚望，但是能否在政治舞台上证明自己仍然需要时间检验。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在星期二就中国制造的旧款传统半导体举行听证会。路透社透露说，美国总统川普可能会对来自中国的晶片征收更多关税。这些晶片用在汽车、洗衣机、电信设备等日常用品。这项调查在2024年的12月在前美国总统拜登任内启动，主要是保护美国和其他半导体生产商免受中国大规模增加国内晶片供应的影响。另外，《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说，由于担心国家安全问题，川普政府正在考虑禁止政府设备使用中国 AI 新创公司 DeepSeek 的聊天机械人，同时政府官员亦都考虑禁止 DeepSeek 上架美国 App 商店。随着禁用的国家越来越多，今年1月 DeepSeek 的聊天机械人一度成为全球下载量最高的应用程式，到2月份该应用程式的下载量已经下降到第7位。霍士报道，美国政府效率部 Doge 在8号宣布了新一轮的合约终止，并指出他们还发现了美国小企业管理局 SBA 在新冠疫情期间向11岁或者以下的小老哥发放了近5600笔的贷款，总额是3亿1200万美元，目前还不清楚他们的用途。Doge 补充说，他们和 SBA 在这个星期正在合作解决这个问题。就在上个星期，美国多地继续发生反对政府效率部负责人马斯克的示威活动，抗议者将目标指向了特斯拉的展厅、经销商、充电站，期间还有人实施了暴力行为。不过这些行为在马斯克看来却别有心意。在上个星期六，马斯克在 X 上发帖指责说，包括亿万富翁索罗斯在内的民主党人士是策划和支持特斯拉抗议活动的幕后黑手。他写说，一项调查发现，由蓝色行动 ActBlue 资助的5个组织应该对特斯拉的抗议负责。马斯克补充说， ActBlue 目前正在接受调查，因为该组织允许外国非法捐款，违反了竞选财务法例。在这个星期，包括副法律顾问在内的7名 ActBlue 高层已经辞职。日本的朝日新闻报道，由于美国总统川普考虑调整小额入口商品的免关税政策，加上对中国入口商品加征关税，导致到中国跨境电商 Shein 的欧美订单大幅减少。作为 Shein 的供应链重要一环的广州 Shein 村成为重灾区。报道提到，一名服饰代工厂负责人无奈地表示，关税影响太大了，去年 Shein 的订单不断，现在就突然归零。另外一名工厂负责人叹气地说，目前车间入面空空荡荡，经营状况已经死了一半。另外一家去年刚刚投资超过100万人民币成立的工厂，随着订单减少已经裁员一半。这家工厂的负责人说，今年的订单量只是去年的 10% 到 20%。 时政评论员桂峰认为，美国的关税政策让中国的世界工厂本质暴露无遗，并对中国经济和民生构成重大影响。财经世界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为你带来最及时和综合的市场资讯，帮你快速地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请你记得点赞和订阅，这样各位观众就不会错过我们的节目了。更加欢迎你们的留言。多谢你的收看，我是艾玲，下次节目时间再见。